黎拓生文集第一集复兴报卷二第九册新约三读经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节圣经给我们看见，耶稣的血虽是为赦罪流出来的，但是这血却是立约的血。血最初的关系乃是为着约，血的性质乃是属乎约的，血的功用乃是为要使罪得赦。流血固然是为着赎罪赦罪，但是乃是立约的血流出来使罪得赦。若非立约的血，就虽然是流了，也不会有赦罪的功效。流血所以能赦罪，是因为神曾和人立了一个约，这个约说流血会赦罪，所以流血才会赦罪。所以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流血的性质、流血的关系乃是属乎新约的，但这立约的血的功效乃是为赦罪的。神借着他的恩典所给我们的话，有应许、事实和条约。应许和事实我们已经讲过，今天不赘。我们今天所要注意的就是誓约，这是我们此次聚会的中心信息。我们要来看神所立的约，就是新约，到底是什么？是为什么？人说全圣经中共有八个约，我不知道对不对，不过这个新约无论如何总是其中最要紧之一。条约所包括的有两件事，就是应许和事实。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的话语有三，就是应许、事实和条约。在条约中又包括应许和事实两样。圣经顶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的约就是应许。不过神的应许是神的口所说的，神的约是神启示所立的。应许会捆绑人，约更会捆绑人，并且约是不能作废的。所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指着自己起誓。神不是只应许亚伯拉罕，神并且对亚伯拉罕起誓。感谢赞美神，神不只应许我们，神也和我们立约，叫我们凭他的公义和信实，大胆地亲近神，抓住神。为何约中有应许和事实呢？希伯来九章十五至十八节把这件事告诉我们。我们可注意十六节，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一命原文与约同，新约的约字原文是约，一命这字原文也是约。约这一字在圣经中有二样意思，一是条约，二是遗命。所以新约可以说是神立的一个约，也可以说是神的一个遗命。约没有应许就不能成立，任何约都得有应许。比方借钱的器具是一个约，里头就有应许。不过普通的应许是没有凭据的，立约的应许是经律法所续的，也是受律法裁判的。所以神的约包含有神的应许，但是神的约比神的应许更高。在深受神恩典教训并深知认识神的人，就神的应许和神的约是没有多大分别的。他们知道神是信实的，像神是公义的一样， 所以神若应许了，断没有不成功的事。不必所有的应许都有律法上的表示才能相信，神的应许就可当作神的约。但在那信心软弱的人，神的应许和神的约依然是不可相混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应许都是约，但敢说所有约都有应许。约内不只有应许，也有一命，所以约不只有应许，也有事实。所遗留的就是事实。比方说，父亲留一命给儿子，他的一命就是讲论他的财产要如何支配，财产就是父亲辛苦的结果，儿子可以不劳而获，只因他是儿子就可享受。所以一命不能无事实，约里有一命遗产，所以约里有事实。神在圣经中所给我们的恩典有三大件：一、应许；二、事实；三、条约。约是比应许、事实高得多，但约也有包括应许、事实。若无此二者，约就是虚空的。我们感谢神，因为有许多应许是与新约连起来的，有许多事实也是与新约连起来的。现在我们要知道约的性质，约的根据，约与我们所发生的关系，以及约的稳妥等。比方得了一张支票或专票，我们虽然最先盼望看见的是数目，我们看见了就欢喜，但是这张支票若作废的，就仍归无用。今天我告诉你们，这支票是十分可靠的，十分稳当的，可以拿到钱的，所以你们可以放心去取钱，也可稳当的去取钱。你们如何知道这约是可靠的呢？我们如何看见这约是可靠的呢？我们如何知道这一命是可靠的呢？我们知道，现在各国所立的约是有许多不可靠的。我们不必先问这约、这一命所给我们的有多少，要先来看这约、这一命是否可靠。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杯是立新约的杯，这血是在新约里的，这新约是在立新约的血里的。这新约的血里有一个伟大的功效，就是可以洗罪的。主耶稣基督流血直接的目的是为立约。稀奇，约为何要流出血来立呢？何以流血所立的约才能有效力呢？我深深觉得，每一个基督人若能知道主耶稣的血是为立约的，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受捆绑，没有自由，没有能力，祷告得不着答应，做工也没有多大果效。弟兄姊妹们，我们所以流落到这种地步，乃因我们把新约放在一边。我们可以知道新约这名称，却把新约的用处忘记了，所以才流落到这种地步。神立的约有好几个，神与挪亚立的约是一个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的也是一个约，神与雅各立的也是一个约，不过不是明说的。神与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立的也是一个约，还有一个就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立的。此外还有别的约，不过约虽然有这么多，最要紧的 不过是亚伯拉罕的约和新约，其余的约关系也小，范围也小。新约是承接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之后的，新约是把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发挥光大之。新约是继承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正统的约，律法的约不过是参与二者之间的，唯有应许的约，即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与新约是正统的。可是在应许和新约中是曾参入一个约，这约就是我们所谓的旧约，即有1500年之久。这约并非我们现在所谓39卷书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的旧约，其实这39卷书的正当名称乃是圣书。其实旧约的时间是从出埃及记19章起到主耶稣死时为止，在此旧约之前另有一个更早的约，就是新约所承继下去的那个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人本来是好的，后来因为犯罪堕落，就多了一个叫良心，叫人当凭着良心来行事为人。但在神创造天地后2500年，人仍然犯罪，所以神叫摩西和人立约律法。神应许以色列人做君尊的国度，祭司的国度，为旧约的条件是双方的，所以有2块约板放在约柜里，一方面是以色列人必须遵行律法，另一方面是神就必祝福他们。他们若不行神的律法，神就必惩罚他们，这就是旧约的光景。按伊甸园当时的光景来说，主耶稣的血是必须的，按律法来说，主耶稣的血也是必须的。当日犯主离开伊甸园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呢？失去地位，失去产业，失去生命，必须劳苦，必须流汗。我常想，罪是大减法，算术中的减法，叫我们身体和灵性生命的一切和我们从造物的神手里所当得的一切都因着罪失去了，这些都是因亚当而失去的。从亚当到摩西是一个顶长的时代，从摩西到基督也是一个顶长的时代。从亚当到摩西是就做了王，从摩西到基督不只是做了王，并且是死和罪做了王。从亚当起就有罪，但乃是死做了王，因为犯罪的结果就是死。死是什么？死就是罪的集大成，罪如同小河小流，死如同海。从亚当到摩西这一时代的总称就是死，因为犯族、咒诅、生产、荆棘、痛苦、流汗，都是表明人是望着死去的，所以这些事就是表明死，这些事的结局就是死。死好像小河小流之中入海一般。朋友们，这是我们在伊甸园里因着亚当所失去的，跟着亚当所得着的。我们不只失去这些，我们是失去一切。2500年后，摩西在西乃山得了神所赐的律法的约，这约所说的是人若遵守这约上的话，神就必祝福他，若不遵守这约上的话， 神就必惩罚他。这样，律法加上什么给我们没有？没有。是加法吗？不。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从摩西到基督，死和罪就做了王。从前不过是死，现在又加上罪，因为律法不过显明罪而已。这实在是大减法，不但没有祝福，且加上罪，加上咒诅。当基督未来时，我们人有两种大亏损，第一种是因亚当失去的，第二种是由摩西失去的，这些叫我们祷告落空，得不着答应，叫我们失败不能得胜，叫我们远离不能享受神的同在，叫我们愚昧不能认识神，叫我们软弱不能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身体和灵性的能力，叫一切关乎我们生命和金钱的事都得不着。从亚当到摩西是如何除去呢？从摩西到基督罪如何除去呢？今天雪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人说十字架是加号，虽然这不过是人的说法，但事实上是这样的。神的十字架把一切都加给我们，从亚当到摩西都是死，从摩西到基督都是罪。基督的血却结束了亚当的一切和死，也结束了一切摩西以后一切的罪，叫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亏欠都除掉，再不留下什么。因着我们的主流血的缘故，我们就不必死了，我们的罪也都洗净了。本来神是为着我们的，神的什么也都是我们的，只因我们有罪，并因罪而来的死，我们和神中间就隔绝了，就叫我们的神不能帮助我们，并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不能临到我们身上。人犯罪虽然说所得的是死，但是其实就是我们失去一切属乎神的，失去一切神所曾给、能给、要给我们的。宝血的工作在直接方面虽然好像只洗净了罪，但是宝血实在是恢复了我们和神的关系，使神所曾给、能给、要给我们的事物又能毫无阻碍地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宝血是把神加给我们了。基督的血不止成功的救赎，乃是成功了永远的救赎。基督的血不像牛羊的血只成功了暂时的救赎，乃是一次流血成功了永远的救赎。基督的血不像旧约的人所靠的牛羊的血，乃是一次流血就再没有罪了，良心也不再有罪的控告了。这是基督的血所做的，永远完全的解决了罪的问题。这样的解决了罪，就是将神加给我们。圣经中有两人曾结盟立约，就是大卫和约拿丹。后来大卫按他与约拿丹所立的约，叫人在扫罗的后代中找出约拿丹的小儿子米非波设，叫他坐在大卫席上与自己同吃。米非波设本来所失去的有两样：一，本己的生命；二，他祖宗所给他的产业。当大卫叫人去找他的时候，他害怕发抖，等到大卫向他表示好意之后，他 他才知道他的生命没有危险了。但是他如果只得保全生命，就还不过只得了一半。大卫又叫洗巴来把扫罗家一切家产都还给他，他的产业也就恢复了。朋友们，神要给我们的生命，这个我们已经得着，神还要给我们已失的产业。主耶稣基督流血不只是为罪得赦免，我们若单知道这个已是够荣耀的一回事。凡为罪感到羞耻的，知道罪是可恶可恨的人，就必知道这个。我们感谢神，不止死亡定罪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主耶稣流血不只为不定罪，也是为恢复已失的产业。这些做了一件最奇妙的事，就是加上神。主耶稣的血不只赎罪，叫我们不受罪的报应，并且把我们从伊甸园里所失去的产业都完全赎回来。我血所立的新约，主的血一面是为着赎罪而流，在消极方面除去那些害我们的，一面是为着立新约而流的，在积极方面为着买回我们所失去的产业。他的血不只是为赎罪，也是为买东西。他不只为罪的问题来为我们赎罪，并且为买回，要叫一切在亚当里所失去的都买回来，才为我们流血。新约是什么？是一绝对合法的案件，完全按着神公义的手续立的。新约不是神空口说的几句话，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把许多东西买回来的一种文具。因为怕你们不明白，我要提起福音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救恩的那一段是神的义做的，救恩的那一段是神的恩做的，在主钉十字架之前都是神恩典做的，在主钉十字架之后都是神的义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钉十字架后就没有恩典，恩典好像自来水，公义好像水管子，恩典是借着公义的管子通到我们身上来的。恩典从不自己流到我们身上，为着这个我们可看罗马五章二十一节，就如罪做完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做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恩典是借着义做完的，神不单独给人恩典，神是借着义把他的恩典给人。神可怜我们，舍不得我们死，所以叫主耶稣来为我们死，这是恩典。若神不爱我们，不施恩典，主耶稣就不能来为我们成就赎罪的工作。但主耶稣基督已死，救赎已成，那么我们现在信主得救，是神的恩救我们呢，是神的义救我们呢？是神的义救我们，因为主耶稣已死，罪已得赎，叫我们不再被定罪。主的死也就是我们的死，神已悦纳我们在基督里所献的祭。今天我们所得的是该得的，今天神若不救我们，神就是不义。在钉十字架之前神不救我们，我们不能说神不义，只能说神不爱我们。等到主耶稣已死，救赎已成，神若不救我们，就不是神不爱我们，就不是神没有恩典，乃是神不义。
失去信实了。我举一个例子，若有人欠我50元，立有借据，他不还我时，我必定要他还，就是我要起诉要他归还我，也不能说我不义，只能说我没有怜悯心和爱心。若我送给他50元，他已经把这50元还我，我得了这钱，若仍不把债券失去，我就是不义。若我再问他要他第二次的钱，我就是不义。什么叫不义呢？就是用债券讨了一次，又去讨第二次。不送钱给人是可以的，但是既送钱给人，人将这钱还你，你若不失去债券就不可以。我们不能说神没有恩典，若神没有恩典就没有新约。但是神所给我们的一切，如果单独建立在恩典上，我们的信心就不会刚强，因为恩典是靠不住的东西。人常会疑惑人的好心，但是神不只有恩典，并且他是将他的恩典在一个约里显现出来。他因为要施恩给我们，就将他自己捆绑在一个约里，恩典以公义的样子显现，好使我们的信心刚强。因为相信神是公义的，比相信神是恩慈的容易。比方赦免这件事，我们如何知道自己的罪已得赦免呢？是神给我们的约，神给我们话，叫我们有把握。朋友们，我们若看见这个，我们就有更大的胆量到神前。我们不会像讨饭的那样勉强到神面前苦求。我们知道，我们到神面前是凭着公义与他来往，这样的公义并不抹杀恩典，反而是神恩典最高的表示。我们现在可以大胆抓住他的约向他求，神不能不给我们呢。你们记得一个女人用头发擦主耶稣脚的事吗？她一直哭，主就对西门说，你没有用水洗我的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因为赦免的多，爱也多。这话是主指着这女人的罪得赦免说的，但主却是对西门如此说，并未直接对女人如此说。其实当主与西门说话的时候，他的罪是已经赦免了。这女人虽然也听见了，但是主以为还不够，因为她的罪虽然是赦免了，但是人的信心有时刚强，有时软弱，或者有时要想我的罪到底赦免了没有，或者有时也许要起疑惑，想我尚未得救吧。所以虽然他在事实上已经得救了，主却特意的明显的对他说，女人，你的信救了你。主说这句话意思并非他在这时候才得救，乃是要特地的说句话，为的是要给他把柄。已经有了得救的事实还不够，还得有得救的话语。虽然他并非在这时候才得救，但是当他在这时候得了这句话之后，无论是遇见撒旦什么试探，或是人的什么笑话，或是自己的什么疑惑，他都能有能力来对付一切。他可以抓住主的话说，对着一切说，主说，我的信已经救了我。 我们所得的是神的恩，但神用公义与我们立约，叫我们可以和神清算，可以拿住神的话。信心的道路就是拿住神的话与神说话，就是拿住神的话与神清算。我们是站在恩典地位上，但是我们却非直接得恩典的，恩典并不直接通到我们身上。耶稣基督的血成为公义的根基，叫神与我们所立的约不能落空。我们现在是站在公义的根基上与神来往，神喜欢我们拿住他的话做把柄，神就是凭着他的事实给我们一个应许。有一位主里有经验的人说，神的约是神对于不信者的治疗法，神用约来医治不信的人。有人要罪得赦免，要祷告到心里平安才以为得赦免，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是信神的话所说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说认罪就得赦免，所以我们如果认罪，我们的罪就必定是赦了的。如果肯信，就可得赦免的平安。神说你的本分只要承认，神的本分乃是赦免，你做你的，神就也要做他的，你只管做你的部分，神所当做的部分你不必管。魏克斯先生说一句话顶好，他说，难道你做你的了，神还不做他的吗？所以你不必顾念你的感觉，不必顾念到别人的话语，也不必顾念撒旦在你脑中所注射的思想，你只要顾念神的话。神说我承认，他赦免，所以我承认了，他就必定赦免了。基督人的生活没有别的，就是抓住神话语的生活，就是相信神是信实的公义的，所以他说了就必定是了，他说怎样就是怎样。我们若完全站在主耶稣的血所立的约上，神必定顾念我们，神必定给我们一切，神不能不把一切给我们，因为他已经接受主耶稣的血，神把他的旨意捆在他的约里，神只能在他的约里活动。当他没有立约的时候，他可以随意待我们，当他与我们立了约之后，他就只能凭着约里所说的而行。神不能不义，神是用公义对待我们，爱我们，怜悯我们到一个地步，就是不能不用公义待我们，没有恩典比这个更大的。所以恩典的最大处就是公义的最大处。主耶稣的血就是买东西的价钱，新约就是所买来东西的文具，我们的信心就是取用主耶稣的血所买回来的。神喜欢我们在这一块地上耕种建造，这好比你用1000元买一块地，钱已经付出去，契约也已经交给你了，你就可以在这地上掌权，或耕种或建造。你得在这地上掌权，并非因谁恩待了你，乃是你出代价得来的。你知道这一切是你所当得的，因为你已经给地主1000元做代价。 我说句直话，若无主耶稣的血，我们一切都不当得。借着主耶稣的血，我们当得一切。只要我们一接受主耶稣的血，我们就可以有权柄执掌神约中一切所有的。以主耶稣的血给我们的是神的恩典，但是当我们凭着主耶稣的血来要求神按着他的约赐福给我们的时候，神照约赐福的时候不过是凭着公义。为何契约必经官厅盖印等等手续呢？这纸究竟有何用处呢？就是这张纸安慰我们的心，就是这张纸叫我们能得到官厅的保护，叫我们享受律法的保护。神怕我们信心太小，不够信神，神的恩典又是多的积不了的，所以神以新约给我们。神不怕失信，所以他就是在约上写的最严谨，他也不怕。我们若凭着约来取东西，他就不得不给我们了。此次聚会，只要我们个人知道一件事就够了。这一件事就是今天为何是新约的时代。今天为何是新约的时代呢？没有别的，不过是神在这2000年以来盼望他的教会来和他办交涉，按着他的约来和他办交涉，按着他的约和他来往，要求他履行。弟兄姊妹们，你们当鼓励信心来与神说话，他盼望你用信心来和他说话。你可以抓住神的约来对神说，神啊，你必须给我，必须按你的公义和信实给我，因为这个在你的约上已经说过了。你要看见天上有新的恩典倒下来，这样我们就要开声赞美，因为我们口中的都是蜜。这样我们在敬拜聚会时不必勉强去抽出几句来赞美，我们口中常常要说哈利路亚。雅各书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浪费。但是我要加上一句话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信，不信神的应许、事实和神的话。不久前我们可以看见祷告的原则，这原则就是拿着把柄向神说话。旧约里有一处说，耶和华说，你当命令我，吩咐我。哦，我们可以命令神。你们也许不知血有多宝贝，你若要估血的价，不要按你所明白的来估价，只要对神说，我不知道血的价值有多大，但我求你按着血在你面前所有的价值成功我的要求在我身上，不然你的祷告和生命没有效力。你若把血举起来在神面前，你要看见你可以凭着借着这血所立的契约支取这约为我们所预备的。穆安德烈先生说，没有人知道这血所包含的有多少，你不能明白这血的价值，你也不必去管它。我们不必凭着我们的眼睛来看血的价值，不过求神说，神啊，求你按着这血在你面前所有的价值为我们成功这祷告。你不必苦求，你可以祷告，但有时连祷告都不必，你只要告诉神好了，只要对神说，我要这个，因为这是你的约，神永不失信。为这缘故，我们要看见为何 一个不信的人要受这么大的刑罚？希伯来12:29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这等人是不得救的人，是轻看耶稣基督立约的血，所以毫无办法。他们对于主耶稣的死和救赎都不信，就无法可想。他们要想在主耶稣之外另得一位救主为他们赎罪，是做不到的，所以结果是受刑罚。但是如果我们能抓住神的话，我们的前途就要多么光明，多么荣耀。主的血已经满足神，满足神的要求，神现在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我们只要信他的话就够了。但启示不是在信心之后的，先有启示，然后才有信心来相信神所赐给我们的。